2025民变火星，已遍地燃烧，上海民众打倒共产党。台北捷运空袭案有玄机，嫌犯是军人，中共或插手。1.09亿美金惊天骗税案曝光，加州华裔和中国公民遭美起诉。中戏院长落马，章子怡等艺人体系震动，爆高尔场被落毒致命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，我是思琪，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20号。2025年即将结束，这一年是中国各地频繁出现突发事件，民间抗争火星不断点燃。专家分析指出，今年的抗议行动呈现新特征，正积聚能量，为可能的大规模民变酝酿条件。尤其是于朦胧事件点燃的抗争之火正在燎原。近期网络传闻称，加害于于朦胧的主犯之一宋伊人急于想整容逃往国外，或失踪无音讯，甚至疑似被灭口。有网友发现，宋伊人自从去了云南就无影无踪了。听说一大批剧组合约方都在找他赔偿。宋伊人九月曾经在微博澄清五大谣言，强调他和于朦胧事件无关，表示压力巨大。这个是他唯一公开正面回应的。从近日官方对于朦胧解禁状态来看，凶手正承担自己作恶的报应。于朦胧案件的后效应惊醒了很多中国人，人人反击暴政的事件几乎每日都在这发生。12月18号，广西南宁一名摊主手持菜刀和城管人员及全副武装的警察对峙，城管边个都不敢上前，只是远远地看着。网络一片叫好，现实证明，当牛马拿起刀，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，这些穿着人皮的无赖就不敢这么嚣张了。12月17号，上海市信访办访问日，多名上海访民在信访办后方的人民公园举牌，展示枉法裁判材料，并高叫打倒政府，打倒共产党。自由属于人民，场面壮观，警方强行带走了3个人。上海大学退休教师、维权人士顾国平称，将公开相片、影片揭露打压。很多专家指出，目前中共完全是靠钱来收买人心，没了钱，这些军警可能很快就要反转，没人愿意为他卖命。上海静安区访民陈庭兰透露，信访办工作人员承认经济不好，但是军费和维稳费就在增加。另外，近日美国新版国防授权法案通过后，中共外交部19号称，法案涉中消极条款，如果美国实施，中共将反制。评论人士之前已指出，中共被动公布高官财产所面临的危机。新版法案出现多项抵制中共威胁、强化台湾防卫内容，还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公布中共高层财富情况。消息在 X 平台上引起哗然，很多网友都留言，中共的官员永远不会主动公示财产，但是美国帮他们做了。原本最隐蔽的家族资产，现在变了悬挂在头上的反腐败达摩克利斯之剑，透明度竟然要靠敌国来实现。这个可能是唯一一个国外国内都注目期待的法案，两边都叫好的事情，亦都是唯一一次小粉红小反贼达成共识的一次。众所周知，中共权贵贪污严重，很多高官在海外都藏有巨额资产。中共内斗激烈，据说马兴瑞案牵涉的贪赃和高官人数令人咋舌。该案亦都牵扯到第一夫人彭丽媛，消息话佢敌可护国。反共博主蒋网正爆料，马兴瑞案涉及3000多亿人民币的大案，包括航天、新疆、恒大及彭丽媛的妹夫输送资金案，牵涉多位正副部级官员。评论话， 马喺新疆期间利用维稳经费同国有资产贪腐超千亿，佢嘅妻子喺香港收受贿赂。分析认为，胡温势力正好藉此打击习近平嘅亲信。马兴瑞处境险恶，场内普通人都表示，马兴瑞系搬运大师，佢将新疆嘅钱透过香港搬运到海外。彭丽媛家族至少拥有上千亿资产，可以话系富可敌国。而喺过去几年，海外曾传出黄岐山、杨洁篪、王毅等高官家人在海外持有物业。2016年，全球超过1100万份法律和财务记录被泄露，即是巴拿马文件丑闻，其中包括中共几大红色家族利用离岸公司隐藏巨额资金的证据。美国弗林将军认为，中美关系决定本世纪发展方向，印太地区既是军事焦点，亦是经济和供应链关键。美国必须加速行动应对中共扩张，并保障盟友信心和区域稳定。时事评论员陈义凯认为，美国加大对台湾的军售和支持，美日亦都表态强化台海防卫的情况下，中共的压力是很大的。虽然他高调反制，但他所谓攻台准备更多的是舆论和认知战。实际情况显示，共军上层内讧严重，空军腐败和将领落马频繁，火箭军、陆军、海军都被整肃，上将缺席重要会议和军事演习，军中整肃已进入深层阶段。而共军攻台关键依赖海空力量，但军种断层明显，新将领经验不足，而且可能腐败，作战能力受限，领导层担心兵变，党魁虽急于统一，但实际行动可能性大幅下跌。在中国大陆境内，观察人士认为，大规模民变比兵变政变更有可能，但能否爆发取决于抗议的共同行动，是否出现全国性领袖及足够资源。随着民变、兵变和政变能量同步积累，中共政权面临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已到临界点，爆发大规模民变的条件正在形成。
观众朋友，我们时常谈养生，你是否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？健康520认为，养生的关键在于找回那种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。我有个医生朋友说，人这一生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。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？白天在室内见不到太阳，夜晚抱着手机不舍得睡，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，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倦，睡不好，手脚容易冰冷。宝气十八味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，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，帮助你增强气血和体力，改善精神和睡眠，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，就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，帮你温和调理，将你消耗的精力慢慢滋养回来。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，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，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，保气十八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。简单来讲，一个侧重补不足，帮你滋养元气，另一个侧重泻有余，帮你维持代谢顺畅，两者相结合，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。新年快到了，在照顾家人之余，不要忘记关照下自己辛苦做了一年。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，购买宝气十八味就享有优惠。观众朋友，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，照顾好自己。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。
19号傍晚，台湾捷运台北车站和中山站接连发生极端攻击，但事件的真相并不是那么简单。27岁的凶嫌张文在案发前还刻意纵火焚烧租来的单位，转移警察和消防的注意力，接着又在北车投掟烟雾弹、汽油弹，并持刀随机斩人，再转往中山站作案， 最后畏罪自尽丧命。警方指出，张文今年初在北上租屋，事发前研究制作汽油弹，行凶显然属于预谋。据北市灾防资料显示，截至台湾晚间10:30，北捷攻击案件共有8男5女，共13人受伤，其中9人需由救护车送医，4人自行就诊，13人中丧命4人，重伤1人，中度伤1人，轻伤7人。呢件事激起网友嘅热烈讨论，评论话佢嘅计划好缜密，行凶前先放火烧单位，分散警察同消防嘅注意力，买一堆烟雾弹就好奇怪。呢啲烟雾弹都唔平。另外，民视新闻网掌握嘅独家消息，作案张文为空军志愿役士兵，当兵地点位于而家嘅松山机场附近，服役单位就系无线电通讯中队。但就是在2022年，他因为酒驾被淘汰，在2024年的11月25号，教育召集令由没有报道被通缉。国防部强调，他已经不是现役军人。事发当晚，台湾总统赖清德提醒民众保持冷静，注意可疑人士或物品，并立即通报警方。政府已经全国扩大戒备，对行凶暴徒将依法严查，绝不宽泰，全力保障国人安全。台北捷运恐袭案发生的时间点，正好是国民党、民进党19号举行记者会，宣布议案弹劾总统赖清德一事。这种巧合亦都引发外界的疑虑和议论。为什么呢？众所周知，蓝白两党非常亲共，同样的手法亦都经常被中共利用来制造恐慌。外界认为，包括弹劾赖清德和恐袭事件，可能都有中共的插手。旅美反共人士唐柏桥针对事件评论说，这种手法更似某种演习训练，非常专业，目的性很强，台湾一定要重视和彻查这件事。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近日起诉三藩市两名华裔居民、一名中国公民和3家公司，指他们多年以来欺诈与非法手段逃避美国入口关税，涉案金额超过1.09亿美元。加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，被告包括潘森年、亦因 Harry Pan、谢华亮、黄金华以及有利瓷砖云石、有利云石橱柜和深圳市鼎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。控方指出，被告串谋逃避反倾销税、反补贴税及其他关税，涉及串谋电汇欺诈、走私、虚假申报入口及国际洗黑钱等罪。起诉书指出，2018年至2020年间，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制石英台面、木制橱柜及瓷砖以低于公平市价销毁，於是對相關產品徵收高額合併關稅。控方指，被告在2018年的9月至2023年的8月期間策劃逃稅計劃，通過馬來西亞轉運空殼公司、錯報產地和產品分類等方式迴避關稅，涉及約520批貨物。黃某及其貨運公司被控協助將中國製貨物轉運至馬來西亞，再转口美国，并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俄称为马来西亚制造。潘某另被指在报关文件入面虚报入口商和收货人，实际货物流向他名下的企业，并提供多份虚假文件。联邦检察官强调，逃避关税行为严重损害美国制造业和守法企业，必将依法追责。国土安全调查局表示，将持续和 CBP 合作打击跨国贸易欺诈。潘某已经在12月17号被捕，目前被联邦拘捕，预定在2025年的12月19号出庭。如果罪名成立，被告最高可面临20年监禁和巨额民事罚款。12月19号，中共官方通报话，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、院长郝融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主动投案，正接受调查。外界发现，郝融不单止是中戏院长，还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、章子怡、袁泉、刘烨等一大批一线明星的老师，同时兼任多个国家级、国际级组织要职。外界认为，郝融出事震动的不单止是一所学校，而是一整条从艺术教育到资源分配，再到演艺圈上升通道的关系网。有网友讽刺说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他都算是演到最后一幕了。在这几年，文艺系统连续出事，这个不是偶然。问题不在于艺术本身，而是权力高度集中，监督长期缺位。 X 平台网友谴责说，彭丽媛管文艺，现在继续屠戮文艺圈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女子组合SMH48 成员谷正伊和原经纪公司斯巴传媒的解约风波，彻底升级成一场公开对峙。真正引起轰动的是 SMH48 前成员曾艳芬出来力挺谷正伊，并公开爆料女子组合成员被要求参加酒局陪酒。她表示自己四年多以来亲身经历，感觉好像签了卖身契。高强度演出，粉丝拆支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投票钱，最终他个人四年收入只有70多万，同时被献身，被高额抽成，被改微博密码，最后还要付出高昂的解约费。更讽刺的是，公开声称不准 SMH48 成员恋爱的公司，早在2018年就有媒体披露类似饭局陪酒内幕，斯巴当时起诉败诉了。曾艳芬展示了聊天记录，称法院并未认定报道侵权，但事件确实存在，而且非常猖獗。网民评论说，中共体制下的艺人活得猪狗不如，洁身自爱的于朦胧被雪藏限制。还有很多人认为，台湾男明星高以翔2019年在录制综艺追我爸时猝逝只是意外，官方结论是心因性猝逝。但最近一名自称现场目击者的人出来说，高以翔在录制前体检正常，真正他不舒服的是在吃了节目组提供的早餐之后开始的。更致命的是，当他晕倒之后，现场没有第一时间进行专业急救，等送院的时候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。爆料者说，他当年被要求签保密协议，被警告不可以乱讲嘢，但六年后他还是选择站出来，只为一个理由，人命关天，他没有办法无动于衷。目前为止，由于消息的不透明，相关事态的真相仍然藏在迷雾之中。观点认为，当一个行业长期不被追责，悲剧只会一再重演。练习生、艺人、明星在中共体制入面都成为了被牺牲的消耗品，但只要还有人站出来揭露真相，就不会被真正消失。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叶点观察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